天，我继续逐节教导箴言。现在我们该讲箴言五章第21节了。让我回顾一下，在箴言第五章，当然到目前为止，整本箴言都在高举神的智慧、知识、聪明，是一切的关键，以及寻求神。然后在第五章，他谈到，如果我们接受神的话语，他会让我们远离淫妇。他讲到所有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，我们的健康会被摧毁，我们的财富会消失，我们的荣誉会被夺走，我们将生活在残忍之人的奴役下，我们得给别人打工，还有所有这些事情。所以这是在讲一个淫妇，但这并不局限于女人，他说的是淫乱的男人或女人。让我再复习一下第二十节，我昨天讲过了。第二十节说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，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然后第二十一节告诉你，如果你思想的正确，为什么你永远不可以犯奸淫？在第二十一节，因为是一个连接词，是和前一节相连的，是在回答前面的问题。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去犯奸淫吗？因为神在看着你，这是违背神的罪。嘿，这太有力了。让我来分享这段经文。创世纪第39章讲到约瑟，他被卖为奴隶，住在波提乏家里。波提乏的妻子想和约瑟发生性关系，而约瑟避开了他。这正是我前面讲到的经文。经上说，甚至不要经过他的房门，远离他的路，你应该避免这种情况。约瑟避免和他接触，但最后他把他逼到角落里。约瑟一心想逃开，他就一直跑，从那里跑出去。然而他却撒谎说约瑟试图侵犯他，因此约瑟被关进了监狱。但是当他试图引诱约瑟的时候，这是在创世纪第39章，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你知道，如果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波提乏呢？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，是他的主人，推崇他的，给了他这么高的地位，那已经足够糟糕了。而让约瑟保持正直的是，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很多人没有恒定的道德标准，只有当他们知道自己要被追究责任时才会乖乖的。比如当我被征召去越南的时候，我和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人一起去了越南。我们彼此认识，我们不算特别亲密，但我们是朋友，我们从小就彼此认识了，我们都在越南服役过，而且我们相距只有几英里。不管怎样，这家伙直到今天还完全活在过去，他还穿着越战时的衣服，戴着他的贝尼帽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他的整个生活都一团糟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他卷入了激烈的战斗。但是我俩在同一间教会长大，我们有共同的朋友，我认识他的父母，他也认识我的父母。在美国，他永远不会活出像在越南的样子。我是说，有奸淫，政府会引进这些妓女，她们被称为歌舞女郎，她们会搞一场表演，但她们都是妓女，她们会给你免费的酒，你可以在三天内随心所欲的放纵。这个家伙就屈从了，他喝酒、吸毒，还有性，所有这些。他在国内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，我了解他，我们是朋友，但理由是他在地球的另一边，他可能会死，不一定还能活着回来，这不会是他父母的耻辱，谁会知道呢？其他人都这么做，所以他在压力下屈从了。 我也处于同样的境况中，但我没有屈从。原因就像创世纪第39章，约瑟说的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即使我可以吸毒，我可以喝酒，我可以找妓女，我可以做所有这些事，你知道神和我在一起吗？因为我意识到神，因为我对神有委身，因为我爱神，我不会做，哪怕你给我钱我也不做。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都这么做，我和神有关系。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。第二十节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第二十一节就是答案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你想的不对。如果你想有一天你会站在神面前，为你所做的一切给出交代，这就是神创造你的目的吗？如果你那样想，你就不会过那样的生活。这很重要。你知道吗？神今天通过我对你说话。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，这个世界说，还好了，都可以，你不必结婚，你不必有承诺。他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异性。你做什么都行，像动物一样生活，一切取决于你。但在你心里，你知道不是的。当你在听我说话的时候，你要想想，有一天你会站在神面前，他会问你做了什么。如果你能想一想，你就会改变。你现在就可以改变，有来自神的怜悯。我不是说神恨你，我是说神爱你，他造你的目的不是如此。他不希望你像狗或猫一样生活。你是按照他的形象被创造的，神给你计划了更好的。这太棒了。第二十二节说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和绳索缠绕。这里是把罪比作陷阱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说，最终有暂时的快乐，但这是陷阱，这是诱饵。撒旦可能会用淫乱的关系引诱你，但这是陷阱。我向你保证，你会被你自己的罪的绳索缠绕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。谁想那样生活？如果你仔细想想，我知道在你心里，你知道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正确的，你需要改变它，你得停止。我不在乎世人怎么说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如果你开始把你的生活建立在神话语的真理上，而不是这个世界所散布的谎言和欺骗上，你会更幸福，你的人生会好得多。接着在箴言六章一节，他现在转移到其他事情上，这开始谈论成为别人债务的担保人。第一节说，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握手并担保某人的债务。他说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换句话说，这是陷阱，他说的是你被困住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在说不要担保别人的债务。现在我不能说这是禁止做，因为如果你研究这本书腓利门书，我不会花时间去翻，但是如果你去看腓利门书，在希伯来书之前它只有一章，你会发现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，他是一个从腓利门家里逃跑的奴隶，他最终在罗马与保罗取得了联系，可能是因为保罗以前在腓利门家里见过他。不管怎样，他重生了，所以保罗现在说，我打发他回你那去。这显示了很多关于阿尼西姆的事，他真的悔改了，因为他要回到他所逃离的主人身边。他是个奴隶，他逃走了，他可能会因此被处死，或者至少被鞭打或惩罚。但你知道吗？他决定做正确的事，即使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保罗写了这封信，替他向腓利门求情。保罗说，如果他偷了你什么， 或者欠了你什么？他说，都记在我的账上，我可以为他担保，我将偿还他的债务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保罗在做与箴言第六章相反的事。这里说，不要为朋友做担保，不要握手，不要为他们的债务做担保。但是保罗做了，所以当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时，我认为应该这样看待它：除非你绝对确定你担保的人是值得信赖的，否则不要这样做。如果你为一个人担保，你就会让自己背负他们的债务，你就会承担他们的债务，这是不明智的。或许这不是在说你不能这么做，而是说这么做是不明智的。基于这些经文，我个人会有意地拒绝。为一些我认为可能值得担保的人担保，我会非常小心。这不明智，你使得自己暴露在风险中，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的正直上。确保自己的正直已经够难的了，更别说确保别人了。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。又说，你若行了这事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然后你该这么做。第三节说，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说，如果你为别人做了保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去求他们解除你的合同吧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赶紧退出。他说，在你处理好这事之前，不要睡觉。看第五节说的，你就像一只被困住的鹿，你注定要被杀，尽可能使你自己摆脱这种情况。再说一次，我不认为这是绝对禁止的，他只是向你展示了担保别人债务的危险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，就尽快摆脱它，越快越好。注意这里，在第二节还说到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这是一种与我们今天的社会背道而驰的态度。现在的人会说各种各样的话，他们会承诺任何事，甚至不是真心的，人们说话不算数，但这是一种不敬虔的思维方式。诗篇十五篇四节说，敬虔人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如果你是那种人，承诺我五点到，而你要到五点半才到，我保证我会做这个，但你没有去做，你是个不敬虔的人。我这么说不是要伤害任何人，我只是说神不会如此。神不能说谎，神从不歪曲任何事情，神从来不会应许他不能实现的事。如果你这样，那你就是不敬虔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你需要注意你所说的话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什么都能承诺，即使你签了合同，如果你有一个好律师，你可以违约，你可以摆脱他。世上没有铁板钉钉的合同，这就是世人说话的方式，但是敬虔人说到做到。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会在七点到，他们就会在七点到。事实上，我告诉和我一起外出的人，如果你不早到五分钟，就算迟到。如果我们说十点出发，你最好在9:55到，这样我们就能在10点准时出发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敬虔的态度。如果你没有这种态度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你没有说真话，这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第六节说，懒惰人呐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得智慧。我觉得这很有趣，你知道吗？人可以从动物身上学到东西，动物不会像人那样偏离道路。可以说，动物基本上就是神创造他们的样子。尽管堕落之后出现了一些扭曲，并不是都很完美，但总的来说，你知道吗？动物比人能更好地活出他们的使命。动物不像人那样懒惰，动物不会出去做人类做的事情，他们不会伤害自己。这很神奇， 我最近看到一些照片，他们在谈论同性恋婚姻。人们现在说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，所以我们结婚是可以的。只是因为他们的感觉，因为他们这样觉得，他们不管神给他造了什么样的下水管，他们只是跟着感觉走，这就给更多的事开了门。现在有这样的事，我看到一个人的照片，大概20多岁的人做了手术，让他看起来像只猫。他觉得自己像只猫，所以他整了容，装了大尖牙，身上有纹身，看起来像只猫。我刚听说有人开了一个集会，有超过3000人在集会中作秀，打扮成狗和猫的样子，穿着戏服，化妆成一只狗和一只猫。3000人参与了这个集会，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字，我忘了是什么，但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真实身份。他们不是人，是猫，他们爬着走来走去，汪汪叫，喵喵叫。这太蠢了，这是愚蠢的。当一个长了男人的下水管的人说我是女人的时候，这也同样愚蠢，这是错误的，他是愚蠢的，你不能做这事。我们还不如跟动物学学功课，狗认真做狗，猫认真做猫。他们不会试图变成别的样式，不会试图成为原本他不是的东西。于是他说，懒惰人呐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蚂蚁，这太神奇了，神赋予他直觉知识。不仅仅是蚂蚁，还有任何东西，比如蜜蜂、鸟类。有些鸟迁徙数千里，然后回到它们孵化的地方。它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它们怎么知道如何导航？它们是如何本能地知道如何抚养它们的后代的？我相信是神把这个放在他们里面的，这不奇怪。是神在蚂蚁、鸟类和各种动物的里面创造了这种知识。如果你能在动物的受造中看到这一点，那么我可以保证，神也把直觉知识放在了人的里面。你的心知道。那些在外面过着变态生活的人，他们的心知道，有一种本能，有一种内在的直觉知识，那是魔鬼的欺骗，吸引人们进入这些变态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我们去看蚂蚁，如果我们去看受造物，看看事物是如何运作的，我们就能学到很多东西。在第7节中说到，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这真是太神奇了，他们没有任何像是人类的语言交流。我读过一些研究，蚂蚁和蜜蜂之类的动物确实通过舞蹈和其他方式进行交流，但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交流方式，但他们却能完美和谐地运作。他们分工明确，有工蚁，有挖土的蚂蚁，有兵蚁，而且兵蚁不会试着去做保姆，去服侍蚁后之类的。他们承担自己的角色，安分守己，完全专注于自己的使命。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功课，神把本能创造进他们里面。他们整个夏天都在努力工作，把食物都堆起来。当没有充足的食物和其他东西时，为冬天做准备。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有些人只是在浪费时间，他们没有考虑未来，他们没有为自己的晚年做准备，甚至不为下一个冬天考虑。有些人买了一辆车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辆车最终要换机油，要换轮胎。他们只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光，不考虑以后。你还不如蚂蚁，蚂蚁的智商都比这个高。 Amen。有些人会想，你太苛刻了。我只是想对抗这种愚蠢，我们文化中的疯狂。神的话将这些事明明地说明了。有些人会觉得，嗨，你好奇怪。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奇怪。我认为那些活在这种变态生活里的人，花了数百万美元，举办猫狗化妆集会，做所有这些离谱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才奇怪。 我认为人们和同性结婚，我觉得这才奇怪。我觉得犯奸淫的人才奇怪，这不正常。我不在乎他们是谁，他们有多富有，他们在人前有多赞誉，神的评价是唯一算数的评价，那才奇怪。第九节说，懒惰人呢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这是在推崇工作的美德，这是在羞辱那些不工作和懒惰的人，只是等着别人来供养。新约中对应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，说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你知道这应该指导我们的福利制度吗？现在有些人陷入困境需要帮助，我知道这一点，任何人都可能陷入困境，但什么也不做就可以拿钱是不对的，这是一个不敬钱的原则，违背了这里所说的一切。你这是在鼓励和奖励懒惰，而且有些人只靠祈祷为生，祈祷那些善良的努力工作的人的资助，他们只是在祈祷。最近我最好还是别说了，我本来想说点政治的事儿，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释，所以我还是别给自己惹麻烦了。但有些人有这种提案，最近在欧洲出现了，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建议，给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发$3,500，甚至儿童也会得到一定的数额，不管你是否工作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都会由政府来支付这些。感谢神，提案被否决了，这是不可持续的，你不能那样做，这是与神的话语所教导的背道而驰。福利完全是白给的钱，不需要你做出什么改变，也不需要你做些什么来回报，是不敬钱，不符合圣经的概念。如果我们接受神的话语，相信神的话语，它将改变我们的整个福利制度，它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整个进程，而它需要改变。